接下来让我们接通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现在呢已经是11月份，也就接近年底了。一般到年底的时候呢，大家喜欢对自己过去一年的生活、工作等等方面做一个总结。今天啊，陈云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工作满意程度的这样一个讨论。
哎，你说的很对，可能年底的时候大家在想，哎，那我是不是要明年要换新的工作，还是说我要继续在这个工作里面待下去。当我们直面自己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在你的工作当中找到满足感，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是内心会有一些纠结哈。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英国的内阁办公室他们就做了一份调查，来看看大家呢对于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在274份工作当中去进行了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呢，就发现说排名在前10位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工作呢，第一名是牧师，第二名呢就是公司的这个高管，第三名呢就是农场的经理，第四名呢就是公司的秘书，还有呢就是在公司里面当这个质量方面的管控的，好像是质量管理方面工作的，还有健康服务方面的经理、医生、农场主、酒店的老板，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进行咨询工作的管理者等等。满意度比较低的呢就是排在第一名的酒吧里面当 waiter 或者 waitress 的服务人员，还有呢就是护工，还有呢电话的销售人员。就我自己个人经验而言，有时候我打到这种电话服务的时候呢，我会觉得经验呢不是很 pleasant， 不是很令人愉快。结果呢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在英国的调查里面，这份工作里面的工作人员其实他们也不是很快乐，可能是我们顾客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够好，当我们有 complain 的时候，有抱怨的时候，态度也不够好，所以可能我们自己也要检讨一下。
说起来我真的是做过这种电话销售的这样一份工作，所以呢以前我自己在接到这些推销的电话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太客气的就会挂掉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后来因为做了这份工作以后，发现这些销售人员他自己既面对这种销售的一个指标，来自经理的一个很强硬的指标，压力真的会很大，另一方面呢就是打电话给客户推销，真的是被人有时候骂得非常惨，而且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让你真的是难以忍受。其实他只是做他的工作而已，只是在履行他的这个工作的职责而已。所以呢在这个以后，我就当然后来很快因为觉得真的是撑不下去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但是呢以后我在接到这些推销的电话的时候，对对方呢会比较客气一点。如果我不希望再接到这样的电话呢，我就会说，你知不知道我的这个号码其实已经是注册了这个澳大利亚的 Do Not Call List， 就是不要接到这种营销电话的。这样的话呢对方也觉得可以接受，而且根据他们的这种相关的政策也是不可以继续打给我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方
用同理心去，
是真的是这样，用同理心，而且你真的是要记住，其实在对面的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他也是在做他的工作而已。
你说的非常好。我记得我听另外一个朋友说过，他以前呢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当过餐厅的服务员，那么他呢也是遭受过就是用餐的客人非常粗鲁的态度，所以呢在他以后的生活当中，每次他去餐馆，对于每个服务员他都是非常的有礼貌，也不再用那种平常客人非常挑剔的眼光去要求他们，而是给他们很大的尊重。因为他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一份工作，他知道被别人那样对待是意味着什么。
是，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这一点非常同意。那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有关于对自己的工作满意程度比较高和比较不高的几个职业，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果。因为如果我们光是知道说啊什么职业对自己的满意度比较高，什么职业对自己满意度比较低，光是知道这个结果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哈。
是，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下去说，那我们到底人要 从工作中的哪个方面得到满足感呢？
嗯，
那从我们刚才得到的那几种职业当中呢，我看到的《心理晨风报》的这篇文章呢，他就分析说，排在前十名的职业呢，你会发现说，这些职业，比如说公司的高管啊、经理啊等等，他们的工资呢可能会是比较高的。
嗯，
可是呢，排在第一名的是牧师啊，所以呢，这个就不见得说你的收入呢一定是很高，然后呢你就一定会很快乐。所以呢他得出了一个更为明智一点的结论吧，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当中呢是需要有更高的技能，更独一无二的技能，你有别人没有的，那这样呢你从工作当中呢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比如说你有独一无二的技能的话，那当然呢老板也愿意给高一点的工资来把你留住。第二呢，就是说你的工作呢也比较有稳定性，而且呢你可以从中从你运用你的能力当中呢去得到一种快乐，并且呢还可以得到这个别人的尊重。在工作当中如果你可以得到尊重，其实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呢，就是说你拥有越高的技能，这种技能呢越独一无二，那可能你从工作当中呢可以得到的快乐呢就越多。那像那些很不快乐的职业，就在这份调查当中哈，可能是比较普通的，很多人都拥有的，那可能它的竞争呢也相当大。所以呢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稳定性差，待遇差，得到的这个尊重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可能就会让你比较不快乐。
嗯，就是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成为那个比较难被别人取代的人。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说在比较快乐的工作当中呢，可能他们更多呢是可以去控制别人，或者说去管理别人，去当别人的老板。所以呢他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就是说在你的工作当中呢，如果是你可以去 do the bossing then to be boss， 可以去管理别人，去指使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指使，那你可能呢在工作当中有更多的主动的能动性，那可能你就会更加的快乐一些。
嗯，那我现在在想的话，其实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上当爸爸妈妈的人是不是比较开心一点呢？
因为他可以去管自己的孩子，
是
吧？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心理学家会告诉你说，其实呢在工作当中能否找到满意度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在工作中你个人的这个自主性是有多强。就是说如果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可以有相对就是比较灵活的可以支配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呢，你会更快乐一些，因为这时候呢就是你在控制这个系统，而不是让工作来控制你，那相对来讲呢你自己就会觉得说比较自由一些，然后呢也会比较的快乐，
可而且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是吧？
是。
嗯，
那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如果工作呢天天是一成不变的，不复杂也没有挑战，那其实做久了呢我们就会觉得比较不开心。可是呢如果你每天都会碰到一点小的挑战，但是呢又可以去克服它，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在工作当中你每天还可以学到新的东西，你也就不太会感到很 boring 很枯燥无味，所以这也是你工作快乐的一个源泉。
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我觉得我们在 SBS 工作做新闻做记者的时候，天天能跟不同的人去打交道，真的是特别的幸福，特别有满足感。
对啊，因为每天确实都是一个小小的挑战，每天要过来上班的时候这个已经开始想我今天会碰到什么样的东西，很多都是未知的哈。
是是。
嗯，那说到这个工作呢，可能很多人就在想，我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就是为了得到一份这个收入。所以呢，我觉得收入还是占到一个非常大的程度。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不 care 我的这个收入高或者低，我都会快乐，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比较矫情，比较不真实的哈。
嗯。
但是呢，心理学家就发现说，在工作当中呢，不是 high pay， 不是高收入会给你带来快乐，而是 fair pay。会给你带来快乐，
就是公平的这样一个报酬。
是的，公平的报酬。那到底什么样才算是公平的报酬，多少才 算是公平的报酬呢？
嗯，
我们知道好像我们有一个绩效公司的系统，英文叫做 KPI，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来考核说，嗯，这个员工他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呢
业绩的指标
工资，对的、
嗯、
对的。嗯，不过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一旦这个员工他掌握了这个 KPI 里面的一些要素之后呢，其实呢他也可以不那么积极的去思考说我怎么样做好这份工作，而是用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去应对这个绩效工资的各项指标，让自己能够拿到工资又可以偷懒，
就是敷衍了事。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们觉得聪明的老板还是要学会发掘这个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然后让他们的大脑呢每天都可以非常积极的活动，去想一下，就像吴英说的，在我们这里工作，每天去怎么样做更好的新闻，然后呢，来这个让自己有更多的满足感，而不是每天都在重复自己。所以看来这个绩效工资呢，其实真的也不是万能的哈。
嗯，就是说，怎么能够鼓励大家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呢，又能够能者多劳，为公司、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这个利润或者是效益。
对，然后这个能者多劳呢，他又可以得到多劳多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吧？是，
嗯，真不容易哈，当老板也不容易，当员工也不容易哈。
看来这个年底到了，大家都要给自己，用网上的话来说，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了。
是啊，嗯。其实我觉得工作着的女人是美丽的，所以我就会每天很开心地面对我的工作。也许我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目标，就是完成我今天的工作之后，我已经很有满足感了。就像你说的，也许我每天都会面对新的内容，一点小小的挑战。所以呢，当我们已经克服了它之后，下班回家的时候，内容满足呢，就是我相信是我们都能够体会到的。
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每天早上能够鼓励我来上班的，就是我觉得我做出来的节目真的会给大家，会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些帮助。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我真的是心满意足。
好，
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分享的这一些，也非常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微博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上面呢，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您是怎么从工作中间找到满足感的。
嗯，期待。
嗯，那也谢谢陈云带来的报道，谢谢。
谢谢吴英。